那我们在这主日呢，在看撒母耳记上这一本书，那我们已经看到第十一章，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第十二章。那让一些朋友或者在上周你有缺席的话，明白我们在上周或者在前一周呢，在十章里头我们看到撒母耳高了扫罗为王，那扫罗呢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任王。那高了他为王之后呢，十一章告诉我们这犹太人面对了第一次的考验，在基利野林的这个地，基列雅比的这个地方的亚门人来侵略，所以他们受到第一次的考验。那上周呢有更加大家提到呢，这个亚门人呢，他们非常的强盛啊，一向来他们都在打仗，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作战的策略呢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强啊。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害怕，或者我们说犹太人。那在故事里头呢，神讲到一个地方叫做亚比，基利亚比的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受到了第一次的考验。所谓第一次，就是在有王治理国家的制度里头呢，他们首次受到考验。那神兴起了扫罗来带领他们，那接着扫罗的手其实根本啊，是神他自己呢把敌人打败了。那上周呢我们看到当犹太人打胜战之后呢，他们就告诉扫罗，扫罗你可以把你的敌人铲除了。那在第十一章的十三节，扫罗说，今天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那杀谁呢？在十章的时候，当扫罗被高为王，那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群人，圣经却没有指明他们的名字，只说这一群匪徒他们藐视扫罗， 不接受他为王，就是他们很激烈的反对他做王啊。那扫罗可以以王的身份呢把他们除掉。那在这时候呢，这些犹太人说你可以把敌人除掉，但是扫罗说在这时候不可杀人。十一章的十三节呢还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扫罗能够把这一次的胜利归给神啊，他没有说是我做了王，我率领军队，你看因着我神兴起了三万三千人来抵挡敌人，他把胜利归给神，他把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该学习的功课。我们说常说在我们经历神的好处的时候啊，当我们成功完成了学业也好事业也好，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不要忘记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他而来。来到第十二章里头呢，当我们读第一到第十六节里面，在这十六节里面呢，耶和华或者神这两个字呢出现了好多次。在十二章里头总共有三十次提到耶和华。为什么如此的提到神的名字呢？我相信撒母耳记上下是撒母耳所写的，在这里他要我们读者，他要以色列人能够定睛仰慕耶和华，他要他们知道一切的成功胜利 都是由神而来的。十二章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一到第五节呢，这里给我们看到撒母耳的见证，他个人的见证。那这整章里头呢，是撒母耳的告别词。所以前五节是他个人的见证，然后从第六到最后的一节，若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会看到第十五节，但主要的我们是要看到第十六节。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撒母耳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撒母耳做了他个人的见证，这前五节他说他以忠诚廉正的心侍奉耶和华，他一生忠心的侍奉耶和华。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三节，这里神的话语说，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你，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天都在你们面前。第三节，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那这第三节这一句话，有没有使你们联想到另一个人所讲的话？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呢，圣经或者更直接的是，耶稣讲到两个人去圣殿里祷告，那一位是法利赛人，另一位是税吏啊。那法利赛人呢，站在神的面前，那他说他做了好多的这个宗教的礼仪，他说他有禁食啊，一周两次啊，他有周济这个穷人啊，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哈。这是法利赛人在神的面前所说的。那还有一个人，他说，神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他求神赦免他，知道他是个罪人。那还有一个人说，他若有以不义取利的话，他会偿还四倍。那人就是撒该，还记得吗？耶稣邀请他到，撒该邀请耶稣到他的家，然后呢，撒该对耶稣说，他说，若我这位，他是一位法利赛人啊，那法利赛人这个税吏，他是一位税吏啊，税吏的职分呢是收取这钱啊，这个人纳税，所以他收这个纳税的钱。那很多这些税吏呢都很贪污，那撒该他说，若他已有拿了不义之财呢，他愿意以四倍来偿还。好，我们回到撒母耳记这里的记载，这里撒母耳做了一个个人的见证。在这里我要大家看到四件事情。第一，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他能够以廉正的心来侍奉神，同时也在百姓当中的侍奉。这个廉正的心啊非常重要。那最近在我们的大选里头，我们的这总理也不是提到，他说他提到这个他父亲啊，在庆祝九十岁的这个大寿的时候哈，他只向了这个国会讲了一句话，什么一句话呢？让这个国会没有贪污的人啊，好， 不要把我当成是支持哪个党派了哈，我这里只是借用他所说的话啊。所以这个廉政的心，没有贪污，这个是对一个国家非常的重要。撒母耳说，你可以把我所做的若有不义的事情提出来，若我有拿了别人的钱，我愿意偿还四倍。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他一生从年幼到这时候白发侍奉神，却是忠诚的。这时候他大概有多少岁我们不知道，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这个头发已经变白了。那他在什么时候开始侍奉神呢？12岁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的3章那他开始在神的家里侍奉，那神在夜间向他显现，叫了他3次，希望大家还记得那一处的记载第3次呢，以利就教导他说，神啊，你说话。这就是撒母耳侍奉的开始。那有这个历史的记载说他这时候呢是12岁，所以12岁开始侍奉神，到现在年老的时候。撒母耳在什么时候被主召添加呢？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基本上他们都相信撒母耳活了这个百岁，好多的解经家说他活了百岁。那你说在这里他讲了告别的话过后不是不在了吗？这是错误的他这里做了告别，因为他要把这个治理国家的事情呢交给扫罗。在这之前，以色列国的王是神，神接着一群人叫做士师 Judges 来治理国家。所以士师不单是宗教的领袖，同时呢也是政治上的领袖，他们代表神来治理国家。所以来到撒母耳记12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现在有王了，所以撒母耳要退下来，那好让扫罗能够正式的去做他做王的职分。所以这里呢12章里头给我们看到他告别的话语。那前5节刚才我说是他个人的见证，他能够以廉政忠诚的心来侍奉神和百姓。士师们管理了以色列国约有500年的时间，在这时候是首次以色列国由一位人为王来治理国家，所以在制度上有了改变。这里我们看到撒母耳的见证，他没有因为他掌权多久的时间，有人说约有40多年的时间，就是从12岁到现在你加40多年，他现在有60-70岁的时候，他已经在治理国家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他的掌权已经稳定了吗？他没有因此呢继续抓紧那个权力，因为他知道神已经为国家兴起一位王，王他的职责乃是要管理国家，使国家能够昌盛，所以他要把这个工作交给扫罗，所以他退下来。我看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撒母耳的恩慈他没有说我就是一向来当王嘛，主人嘛， 但是他可以看到说神已经兴起另一个人，我该退下来。但我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当撒母耳退下来的时候，他是从这个执政在政治上的权力退了下来，因为他还没有完成他做祭司的职分，甚至做先知的职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的逝世啊，他的死哈，是记载在第二十五章。在二十五章里头呢，我们看到大卫已经做了以色列国的王，而不但是做了王，那时候他也巩固了这个以色列国，就是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那撒母耳呢，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膏了扫罗，他过后也是神所用的器皿来膏大卫做王。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属灵的领导这一方面，他没有退下来，他仍然的带领以色列人继续走向神的话语上，希望以色列人不会离弃神，希望以色列人会继续的顺服神。这一位就是撒母耳。第三件事情关系到他的儿子，在第二节里头呢，我们读到这里说，我的儿子都在你们面前。当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是怎样，但这里的意思是这样，我的儿子在你们当中。换句话说，他的儿子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也没有做领袖的权利。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你还记得吗？在早些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求要有一位王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撒母耳，你的儿子啊，他们是恶的。圣经没有加以解释，但结论就是他的两个孩子呢，也在他们的职分上呢有过失。这一句话，我的儿子也在你们当中呢，告诉了我们，撒母耳他有行举例，他潜借了他的两个孩子，把他们的职分割了，使到他们成为以以色列的一般人一样，就是跟百姓一样，再没有做领袖的职分。所以我相信在这里，撒母耳有以以利不同的地方。记得以利是一位大祭司，撒母耳你也可以算是一位大祭司，也有先知的职分，他们的不同就在这里。因为以利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呢，在圣殿里神的家里呢行恶事，但他没有采取什么的举例。撒母耳呢却不同，因为这一句话暗示了他把他的两个儿子呢从做领袖的职分呢隔了，使到他们跟一般的 老百姓呢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以利对不起，撒母耳是一个很廉政的一位神的仆人，很公义，也是一位清楚知道神心意的一个人。那来到第四到第五节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做了肯定。第三前三节是撒母耳个人的见证，第四第五节是以色列人的见证。他们见证了什么呢？ 众人说，第四节，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水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什么，有耶和华和他受膏者今天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以色列人肯定了撒母耳的品性，就是撒母耳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呢做了什么的恶事。撒母耳可说是一个在神之前，在人之前呢，是带着一个无愧的良心。你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呢，保罗曾经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24:16，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勉励什么呢？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那当领袖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存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我们才能够有效的来服务人，侍奉神。所以撒母耳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是一个我们该学习的好榜样。在这里撒母耳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撒母耳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记得他来到这个世界呢，是因为他母亲哈拿的祈求。记得哈拿向神祷告，流泪的祷告，然后神就把撒母耳赐给他的母亲。他母亲说，神啊，我要把我的孩子奉献给你，让他一生在你家里服侍。哈拿记得他所许的诺言，所以大概2-3岁的时候呢，就把撒母耳带到神的家，由以利来教养这位小孩子，直到12岁他开始侍奉神。现在若我的计算是正确的话，他应该是有60-70岁。在这段时间，他是一心的侍奉神，直到他被召回家，在25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位撒母耳呢是向神是忠心的，所以他有好的开始，也有好的结束，这跟扫罗有相反的经历，对吗？扫罗有很好的开始，但是呢，扫罗的结局啊是很糟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好的开始，但有好的宗旨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让我们能够保守自己在主里，不要跑到半途呢就离弃了。什么是跑到半途离弃呢？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在教会1年、2年、3年、5年，可能10年的时间，那忽然间呢不见去了。为什么不见呢？因为他们跑的这条路呢，他们已经跑不同路了。我们要跑的是什么路？是天国的路，对吗？我们要定睛仰望主耶稣，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开始，也是我们信心的结束。那不好半途呢就放弃了，去追随，我看是孙悦他所说的世界的脚跟，对吗？那愿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跑到，继续跑在这一条天路上。好，从第6节到第25节这一章的结束呢，我们看到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了一番话。 首先六节到第十一节里头呢，撒母耳叙述了这以色列国的历史。所以你读到第六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第七节，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那第八节他说，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你们在这地方居住。他讲到历史，讲到神将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这三节经文，你没有发觉到耶和华这个字提了多少次呢？好多次，对吗？很多次。那为什么呢？他没有说摩西领他们出来，他说耶和华领你们出来。他要以色列人再回想，当时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一群人，对吗？其实有些人都不肯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在埃及400年的时间，落地生根了，他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同时呢，他们又想到，我在这里受苦，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好，神兴起摩西把他们领出来。那来到红海的时候呢，他们看到后面有追兵，前面是海，他们又开始害怕了。他们说，摩西啊，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要我们在这地方死而没有葬身的地方啊，死在海里没有葬身的地方。所以你看，以色列人若是靠他们自己的话，他们是不会离开埃及的啊。但是神他自己以他自己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领了出来。为什么撒母耳要叙述这个历史呢？我看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是要让他们看到神的信实。我们唱那一首诗歌，你信实和广大，当我们唱的时候，让我们也想一想，在我们过去的日子，神在我们生命生活里头的哪一方面彰显了他的信实，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信实实在的广大。我相信你们好多位都能够以我这样的认同，神的信实广大。若你还没有体验到神的信实的广大，那可能你要信靠神，让神他自己来彰显他的大能。是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弟兄姐妹，是耶和华将我们从罪中救了出来。这一个事实就足以我们要感谢神，从罪恶中把我们救出来。那叙述历史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要证实啊，百姓人们的他们的缺乏信心。从第九到第十一节，你看第九到第十一节呢，这里作者说，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付以下索将军西西拉的手里，而腓力斯人并摩亚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第十节，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的，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便侍奉你。耶和华差遣耶路巴利、比旦、 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所以这几节经文呢，作者要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是小信的一群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向神不忠。那怎么办呢？神就允许敌人来攻击他们。那在敌人的攻击的时候呢，神又差遣了这士师们来救他们。所以十二节呢，对不起，十一节有提到好几个士师哈，这里讲到耶路巴利，你说诶，在士师记哪里有耶路巴利这个人？他这个名字呢，就是这个祭奠的同一个名字。那你想知道的话，你可以看士师记第六章三十二节，这耶路巴利也是祭奠的名字。那比丹呢？士师记的确没有提到这一个人啊，但是我们要记得，圣经提到的大概有四十个士师，大概啊，那这不等于呢，在历史里头只有这四十个人当士师。我相信呢，当时还有其他的士师，可能他们扮演的角色比较小。那在神的末世里头呢，他们的名字没有记载在里面，所以包括了这比但。那耶弗他我们就读到这个名字了啊，他许了一个很无知的一个诺言，对吗？啊，结果呢，他要把自己的女儿献上。那最后的一位士师呢，就是撒母耳。所以你看，撒母耳把自己呢列在里头，知道是神兴起他们。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要把神的百姓呢救出来。那为什么神允许敌人来攻击他们呢？来攻打他们？记得，当他们的生活很舒适的时候，他们去拜偶像，我不用神啊，我可以拜自己所要拜，我可以选择啊。当困难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求神啊，救我们。所以很多时候呢，神也允许我们在生活上有些苦难啊。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才会跪下来向神求救我们，赐我们智慧来胜过我们目前的这个大的考验啊，是不是？不然的话，我们的生活太过好了，我们不会来求神。所以同样，神也允许以色列人遭受敌人的侵略，他们才会跪下来求神，神就兴起他的仆人来救他们。同样，神也会自己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胜过苦难。希望你有考验的时候更要祷告。那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里头呢，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这里撒母耳向百姓做了一些挑战，这一番话乃是要激励以色列人继续的侍奉神，要他们在有这个王的制度里头更加的侍奉神。第十二节，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在这里撒母耳重复了老早他对他们说的，一向来神是你们的王，但是现在你要有一个人来治理你国家。好，神为你们兴起一位王，扫罗。那第十三节他说，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 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好，你们要求的神已经赐给你们。那第十四节，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服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这挑战是什么呢？第一，要百姓与王一起的顺服神。你看，若你有一位好的王，但是百姓若不顺服神，结果是国家还是会走那灭亡的路。同样，若百姓是好，那王不好的话，那国家也同样呢会走遭殃的路。所以在这里，撒母耳告诉百姓说，你们和你们的王都要顺服神，因为顺服带来福气，背叛呢就招来祸患。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道理我们在家里也懂得啊，因为孩子若顺服父母的话呢，一般上这孩子呢他会过着一个很好很平安的生活。那若孩子说，我不管父母讲的话，我要做我自己做的，我要几点回来就几点回来啊，我要跟哪些人在一起我就跟他们在一起，对吗？啊，我不理父母给我的一些约束，不管。那他惹来的是什么呢？一些的祸患。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悖逆，他不听父母的话。所以同样，若我们人不听神的话，我们要面对那结果。所以在这里撒母耳说，记得若我们服从神的话，结果就是我们有神所赐的福气。若我们背叛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说神要给我们祸患，我想了又想，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招来的祸患，对吗？因为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嘛。但为什么你说，哎呀，为什么我会面对一些的苦难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招来的，惹来的。求主帮助我们。从这里我们学习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求王是错的吗？我开始的时候有提到，神老早就已经应许以色列国说将来要为他们兴起一位王。你知道吗？在创世纪的第五章啊，神老早已经告诉他的选民说，他会为他们兴起一位合乎他自己，就是神自己心意的王。所以要一位王来治理这件事情呢，本身是不是错的，不是恶的。问题是在于时间，他们要在自己的时间要有王。神既然他们已经求了，神就供给他们扫罗为王。现在扫罗要知道他要服从神的命，忠心的来侍奉神，百姓他们要听王的话，他们要一位王，他们必须要听王的话，王要善待他的百姓，以公义来治理国家。因为在箴言十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公义高举国家，让我们有公义， 让我们在教会里头有公义，愿我们的国家有公义，那我们相信神必定会赐福于我们。愿我们能够从这一段经文学习到这些非常基本的功课，但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愿神的话语再提醒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撒母耳记十二章来提醒我们，我们以领袖要一起的来侍奉你，因为住在你里头的人有福了，离弃你的人有祸了。求主你来怜悯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是非常的软弱，我们很容易受到这个诱惑而走差了路。求主你来怜悯保守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免走这错路。求主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守住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